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这个悟见，它的方式方法之差别非常大的。打个譬喻给你们听，在寒山寺啊，有一个小和尚小沙弥，他非常聪慧，老方丈师父啊经常教化他，就是说你要明白佛就在你的身上，就在你的每一毛孔之间，就在你的每一根指头上。这给他一说了以后，他每天啊就在想，哎呀，这个佛哪里在我指头上呢？怎么看也不像佛，指头就是指头嘛，指头怎么是佛呢？我的毛孔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佛啊，就整天这样去找，也找不着，找不着他想算了。他看到他的师父每一次别人来打禅机的时候，他就开示了，只要有人求他，师父啊，大和尚啊，请求你老人家开示，我们怎样才能证到不生不灭？他就说，你找到你的佛身，找到如来之体跟你一样的，你的体就是如来，找到以后就能了生脱死。有的居士就问，这个体是有形之物，怎么能了生脱死呢？师父说，算了，我给你讲你不懂，你明天来我告诉你。往往第二天才去找这个大师印证，所以他叫做二日开示法师。然后他第二天就来开示这些人，一坐上来一句话都不说，当居士走进他的前面一问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笑嘻嘻地把居士盯住，盯半天。居士说，师父，我就求问你，这个佛在哪里这个问题啊？他说，这就是佛嘛，他就把大拇指伸出来，人家就看了，看了半天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意思，因此回去以后也把这个大拇指这么盯住，老是想的嘛，有的就悟到了，有的自然本性就现前，就是说久而久之意念集中不散乱，这么样一观啊，一念不成分别，万念即灭，自性就容易现前。那么为什么不给人家说明你观这个是为了断妄念呢？说明就不行了，说明了那个因地的心啊就变成幻化形的了，妄念如野马不会停了，因为他就晓得这个是锁他的思想的，他就会这样想的，呵，不要动妄念，不要动妄念，要灭掉我的妄念，越灭越动念，此念灭彼念生，以念灭念，本身就是念。哦吼，结果妄念整天动，昼夜六时从来不间断地动，一辈子都悟不了道，一辈子都空不下来，所以不给他说，他就认为很神秘的东西就在那上面，专一得很。他看看看的，哦吼，妄念自然就断了，所以禅宗的道理微妙深沉得很。我今天如果讲穿了，参禅的作用就不好使了，没有什么用了，但是我是为说真如，是以另外更高更好更大的佛法来教化开悟大家，不是以参禅话头之类来教你们，因此从理体上我选择了讲穿更好成就更快的说法。因此参庭前摆树子，参古锥，参木鱼，参念佛是谁，参话头的道理都是由此而来，捡一个庭前的柏树子，就告诉你佛性就在这儿里边，你好好去看啊，你要听师父的话啊，你要相信师父啊，这里头有特殊的奥妙的，是言语道断心性即灭的奥妙。再说这个大拇指比划起就是佛，结果这个小沙弥随便怎么都悟不到，硬是没有办法，悟不到了以后，在这种前提下他无法开悟，不能悟就算了。有一天有个居士又来了，来找方丈， 来求佛法的，他们师父就不在，就小沙弥在。那么他们师父呢，就躲在后面的障岩后边，因为他很有神通的，藏起来的。我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我是不想给你们说真实的这是一个谁，我只是告诉你们就是了。那么他就藏在那儿，结果居士就走进来了，就来问，就说请找你们方丈。小沙弥说，你找他啥事呢？居士说，我主要想问他佛的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呀？什么叫做佛？小沙弥说，这个问题嘛，我知道嘛。他说的，你问我就晓得了嘛。这下他师父呢，就藏在那个帐后边，就拿了一把尖刀，非常利的，以神通观照到，就晓得小沙弥要搞这个动作。然后小沙弥说，你好好听，我给你传法，你赶快给我顶礼。这下居士就给他顶了礼，就说，小师父啊，你一定赶快告诉我，到底什么是佛？他说，你连佛都不晓得，这个嘛就是佛嘛。哎呀，他把他的大指拇比上，刚刚这样一伸出来的时间，他师父啊，那是正道的圣人，哗把刀一下甩过去，一刀就把他指拇砍成两截，轰一刀就刚刚齐这儿砍断，一砍断以后，他就呼痛疼了，看到是他师父，吓慌了。他师父说，你快说什么是佛，马上说，马上说。嗨呀一怔，他又说，这就是佛。他又拿大拇指出来，呵，拿出来没有指头了。哎呀，一下子就回光返照，当时就明白了的嘛。因为他师父每次用功的时候是用左手在比，所以他也用左手在比，一拿出来指头已切掉就没有了，回光返照一下就明白了佛性，对师父跪地谢恩。师父说，回答我。小沙弥说，指头本是佛，佛陀亦是指，待到五指时当下见佛子。所以说啊，佛法的道理奥妙无穷，尤其是在明心见性这个问题上。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几天好像都没有说到明心见性，佛法里边见性是很深沉的一个问题，哪里是随便就能彻应得了本性啊。如果有人说当下加持你，给你彻应本性，那无非是骗子妖人之说。佛陀为了让众生见性成佛，都说了22年的般若。当然解脱大手印的法是另当无上顶级的，还是转入正题吧。一般在禅宗里面先要求悟，也就是先要求你悟到这个道理，悟到道理以后你才谈得上争取去见，见到道理，由如如不动的真空佛性里头住下来，才能称为定，定下来自身产生观照般若的作用，然后察进定力愈增愈长，通过意识的沉静，就是把意识空没完，莫那意和阿赖耶都被空没完了以后，才进入正智般若，就是无上般若的境界。在禅宗里面是这样要求的，但禅宗也讲究悟，特别是见悟门，先从理上入手，见息渐渐而明理，以理而达悟。大家小心，有些祖师把80心王阿赖耶作为佛性，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在法相宗里面又不同了，唯识宗法相是先从理论上告诉你是怎么样一回事，怎么样一回事。人的意识有若干种，每种意识是怎么变的，你们的身体又是从何而来，那么意识与外气世界是什么一个关系，因明限量的实质存在是什么，真空佛性到底什么样子，是从文字理中告诉你了道理以后，然后使你从理中去明白，然后再去修行查照自己的境界。净土宗呢，就干脆不给你说什么明不明心见不见性，就是好好念个阿弥陀佛， 把戒律给我守好就行了。要知默念弥陀是收心，把阿弥陀佛念好，一心不乱地念，阿弥陀佛就来迎接你。只有一个澄净的希望，就是说静下来，只有好好念阿弥陀佛。但他又有他的弊病，他的弊病是什么呢？就是有个贪着，贪着阿弥陀佛来接他。如果说念到一定的程度，确实阿弥陀佛要来接的，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尽管是如此，毕竟是深入化成之境界，并不高，除非得到上品上升。我前几天讲过三种等级，其中极乐世界只能算中等等级，是十万亿严净佛土之一佛土，还有报身佛土，那就是更高的等级了。报身佛土不是生极乐世界的什么中品中生这些圣人去的，中品中生是没有功夫去得了的，仅一个色究竟天非大圣德都是去不了的，没有这个本事去。说到这儿，那么同学们又想了，上师讲了半天佛法，又讲回头了吗？什么啊，既然是圣人，哪里还有一个体要去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深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想给你们多讲说，但是我要提示你们一下，佛法并不是要你们空，空得来什么都没有，毫无意思，即灭到一个鹅卵石，一批地砖一样在地下摆着，不是这么样一个意思，它是一种大乐无边全体得用的享受，所以同样有它的极乐之体用。那么这个是证到一定的功夫就知道了。你们想一想，如果什么享受都没有，只有一个空无一物，修行来干什么呢？再说到净土啊，净土境界念佛为了收心，那么当我们的心收断，万念俱空的时候，只有佛，依佛又不成分别，因此自然又空寂下来，又进入本性了。也就是说，念佛在佛的身上不存分别的时候，实际上连佛都又忘了。你不相信，你们可以去体验，想到阿弥陀佛在空中，那么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告诉你，他踩的是千叶红莲，他有千叶红莲放五色光明，以红光为主，照遍十方世界，手托紫金饶波，是左手托紫金饶波，右手是接引手印，接引众生，身穿三衣，是三件衣服，外红内黄，外边是红衣服，里边是黄衣服两件。阿弥陀佛眉间有白毫，身是红珊瑚色，赤脚板不穿鞋的，头顶有佛髻，三十二大丈夫像，八十种随行庄严，六十四圆音，放二重光照，身光和头顶圆光遍满虚空无分别，左右有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陪同，只要阿弥陀佛出发，两大菩萨就要陪同一起来接引众生，那是上品上生他才接，中品是观世音菩萨接，中品里面的由观音菩萨接，下品就大势至菩萨接，上品就阿弥陀佛接。但不是三个等级，是九个，每个级别里有三等品生，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大势至菩萨界，中品下生，中品中生，中品上生，观世音菩萨，上品下生，上品中生，上品上生，是阿弥陀佛界，分了这么几步。你说观世音菩萨讲了这么半天还没有阿弥陀佛伟大，佛菩萨都是平等的，观世音菩萨堂堂一个正法名如来，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因为阿弥陀佛是他的上师，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上师，晓得不？所以要去帮他，就这样。同时再告诉你们，五方五佛观世音菩萨都要去帮，他要化身到他们那个地方去， 因为菩萨嘛，就是以度众生为己任，那么他是佛啊，看到众生可怜了，退化下来自己做菩萨，是名为菩萨，实际上是如来。你说上师，退化下来功夫不是退化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历变下来的，就相当一个省的省长，他还是他的省长，但是他又退下一节当个县长，自己站在县长的位置，就好去照顾，直接领导他们，见识群众，直接看到他们种田啊，插秧啊，工厂操作运行啊，就这个意思。他作为省长就不行啊，去了咋个看得到呢？去了以后要欢迎他的嘛。同学笑，所以情况就变了。讲到这里呀，就说到净土的功用。你说上师借心经来讲真谛才麻烦呢，讲讲讲的又给我们讲一段佛法上的道理，说到其他宗派去了。我告诉你们，我这个上师，我想我虽然水平低，跟你们差不多，但是总还有你们需要学习的，不然我就不会给你们说法了。讲其他宗派有其他宗派在此说法中的妙用，同学们千万不要认为我跟你们的水平差者不多，就认为我说的法不一定是真理。我要提醒你们一下，借心经说真谛已经说了有20万字了，虽然还有一半没讲完，你们比量一下，我差你们多少。我已经决定在今后这部书出版的时候，我会以真诚感动的心行感召佛陀来虚空，给我们降下真正的佛土甘露加持此书，给众生带来离苦得乐、中正菩提的果。我与你们差不多，到底差多少，你们慢慢理解吧。这一点我还是清楚的。原因何在？我就想随说般若之地，使你们多学一点佛法上的知识，圆融其心经的真谛，因为万法终归般若啊。这里边的道理是很深的，所以今天我在讲这些法之前，肯定还要谈一些有关其他的佛法方面的事情。归根结底，念净土宗它达到的是什么目的？它就是以意念，万念归一了以后，也会明白空性的道理，明白空性的道理以后，才会证悟自己的本来面目，不生不灭的法身。华严宗到底又干些啥？我们顺便就谈谈华严宗。华严宗主要是修观，修16观，就是修摩诃止观。同时华严宗是华严法界境，就直接入观定相，步步沉入。那个不是要你不要分别，而就是要把佛分得很细微来观，最后终寂于空境之中，以有摄空，是用这个方法使你证到佛性。观修法门太多了，小乘又有小乘的观修，比如止观、数息，其妙用在念与气上用功。念与气息合二为一，入气出气分明观照，以止达观，以观固止，意消于穴，于穴不动，随气了然，清澈分明，意不散乱，不入昏沉，观止平等，是为正定。如果止上无观，观中不止，则是禅病，具体微妙还当细说，此不多叙。好了，其他宗派都不要去谈，要谈一下也谈不完。喜欢闻听密法的善士有很多，呆子和疯子更多，因此我现在就简单说一下密宗。密宗情况就变了，密宗修法的层次甚多，方法甚多，它有直接修空性，有直接修法身，法身空性不二之体的，有直接修报身，有直接修化身的，有法报化三身齐修之法，但是密法称为真言宗。是为什么？因为它离不开持咒语，它用咒语的力量加上理论的修学和观修的境界，利用咒语驱赶一切罪障， 进入空境。等我谈到后边，我要专门给你们谈密宗。那么有人对密宗不理解的，尤其是很多高僧，天台的很多高僧，我不是全部否认，净土的很多高僧，同时还有云门、曹洞宗的很多高僧，华严宗的高僧呢，稍微好些。我说是高僧，不是针对普通人，是高僧啊。但并不是圣德尊者，不要含混一谈。他们对密宗都不太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密宗是一个啥东西。一般开口就说，密宗，哎呀，咒语，念咒的，念咒的来了。他们密法的藏传佛教，就把它说得太简单了。这里还是继续接着讲正题去。这里所说的苦集二谛，相当于十二因缘的流转门；所说的灭道二谛，相当于十二因缘的还灭门。就把它说清楚了。菩萨再次以不同之法表同一圣意，是为了度缘生异别之不同众生。刚才我所告诉你们的这么多宗派，他们的成立也是为了度不同因缘的缘生异别的众生。什么叫缘生异别众生？因为众生是因缘生法所生，是随业力而所生，由于因缘生法就各有不同，层次就有高低，因此叫缘生异别。缘生异别都与情识牵连着的，不是单列的，直接不可能缘生异别的。比如说今天随地就给你们开示一个缘生异别的现象，我们今天刚刚一上堂讲法的时候，那么就由他们两个来把持这个录音。结果在录音当中，由于一位弟子呢就做好了准备工作，心就比较沉静，另外一位弟子呢也心比较沉静，但是由于只看眼面前，就没有看到半截的线那一头还没有接上去电源，结果我的法开始重音了，但是他就没有收到果实。这一边收到了果实，何以故收到果实？由于他种下的种子是完美的，符合顺业因缘的道理，就是说他把所有积聚的具体方法全部做完了，那么那边呢就缺了一节，结果法开始讲了，由于没有电，磁带就没有动，而且没有动他还竟然泰然处之，处在那儿如如不动，没有及时告诉，因此就没有收到。为什么没有告诉？这是由于他本人的情识关系造成的。第一，恐怖畏惧，怕说出来上师马上呵斥他；第二，想赶快找到，看毛病是否能及时解决，想把他隐瞒过去算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慌了神了，才赶快说，这就是我执之表现。产生了我执的表现以后，就带来因缘上的缺陷。所以我就举个譬喻啊，这里就告诉同学们，做每一件事情都得要慎重，都得要符合法度，才能有圆满相应的缘生。因此在众生当中，缘生异别各有不同，千门别类，变化万端，差得很多，各有欠缺。那么在这里我把话给大家讲清楚，是不是说这个录音没有录好，那么我们这位同学水平就很低？他不是，这只是打个譬喻而已。至于学法的水平，他的水平还是很高的，只能说在做事过程当中各有缺陷。那么每一种缺陷他的因缘就不相同，因为这要收的是共业之果，也是两个同样能产生功用的录音机，但结果他们发挥的作用不同，作用不同是由于心识所致，因此差距就产生了。这是举的事项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但在修法上的缘生异别就不同了，有的人种了恶业，有的人种了善业，这从中差距甚大，因此呢，就要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法门才能度脱他们，要相应其行所， 相应其法义才能得到解脱。所以圣圣则觉法的妙用，因果观照护法，是在一元定夺啊。苦集灭道名四谛，谛者真理之意，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说真实不虚，实实在在，没有半丝半毫虚假的意思。大乘法院义林章说，谛者实义，有如实有，有如实无，有无不虚，名之为谛。这几句话同学们可能会理解到，谛呢就是实义，那么这个实义呢，就有如是实在的，有如无，但其无即是实，故之有无不虚。有，但是它又处于无尽之中而不虚，就是真空实相之道理。空有不二，如如而在，实为解脱谛。直尽为实，则落入事相之地，名之为谛。谛有多义，解脱之谛，事相之谛，就是说有与没有之间，不得其之间这个真理的所得要义，就名谛。苦指三界内生死诸有苦果，苦呢就是三界内的生死轮回当中众生所处的一切苦，只要不相应你一切身心的惹起烦恼的等等，都称为苦，为轮回众生处于其中受诸逼苦不得解脱。正因为是轮回众生受之诸苦不得解脱，那么这就是苦谛。苦谛为轮回众生积聚享有果显，集是指集聚三界内一切惑业所显之烦恼苦因，也就是把三界内的所有一切惑业，包括好因、坏因、不好不坏之因，一切虚假不实之世间有为而能带来的行业，积聚藏身，自然为之所用，执而不放，造成烦恼这么一种苦因。六道轮回众生具足贪嗔痴烦恼，由无始之无明痴恼驱使造作积聚诸业，其业之因将招聚三界六道之苦果，谓之极地。就我们人啊，包括六道众生，就处于这个三界之中，不只是我们人处于这个人世间，还有处于天上的，还有处于非想非非想天的。总之三界前面已经说清楚了，凡处于地狱也好，恶鬼也好，等等，都是由于无始的无明业力痴恼啊，愚痴烦恼的驱使，造成行业积聚，重因结果，自然成为一切诸业，其业的因就招聚三界六道的苦果。积聚以后啊，三界六道众生的苦果圆满于每一个众生的身上。这里的圆满是指苦集之圆满，就是积聚收集在一起身上的，直至莫那意识方面的，精神上的，物质上的，都积聚压力，这就叫极地。灭地主要是指的是灭除，即五趣二十八天之寂灭，意为出三界而不生不灭之乐果。灭主要是要把五趣的所有众生得知一切极地的因果业力全部灭掉空寂，包括二十八天的所有众生，从心上和物质方面一切积聚的业力都得灭除掉，那么自然就出离三界，就证入不生不灭的乐果了。乐果就是一种圣意的意思，此圣意即是指解脱，也就是灭除掉积聚的业力苦果后所证之地。灭是寂灭断尽之意，指涅槃，做到寂灭断尽以后，一切苦因积聚灭掉，就自然证到涅槃，就证到罗汉果的圣人，才能断除一切烦恼业力。所以啊，不是指每一个人都能断掉，而要证到罗汉果的人才能得到寂灭的境界，而脱离得了生死痛苦，达到解脱轮回境界。没有证到罗汉果的众生是不行的，哪怕是神仙学道家等的，达不到这个水平，只能证点神通而已， 五大神通只能有一些变化，移山倒海之类的，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本事，但是生死问题照常不能解决，或者是脱离我们人的生死，但免不了天人的生死。